喺川金会即将举行之际，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嘅北韩问题专家6月8日星期五对媒体举行嘅吹风会上，对呢一次峰会可能发生嘅情况做出咗预测。喺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表示，鉴于川普总统嘅不可预测性，大家仲要睇下会发生啲乜嘢。格林话：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最近进行咗一系列高调嘅赦免，赦免咗一啲犯咗罪嘅名人。喺6月12日嗰一日，大家会知道美国系打破咗25年与北韩不成功嘅外交，还系准备做出最大嘅一个赦免。格林认为，从总体上睇，不管峰会上发生乜嘢，美国而家嘅处境比平昌奥运会南北韩关系缓解之前要好一啲。但系佢认为，喺美国冇办法通过外交使北韩实现无核化而军事打击代价又太高嘅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嘅一个比较长期嘅对北韩战略系对佢进行压制，实施禁令以及施压。但系喺目前嘅情况下，采取咁样嘅战略将更困难啦。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系呢一啲北韩问题专家基本上都认为，呢一次峰会喺视觉上会系一个成功嘅会议。曾经喺中央情报局做过北韩问题高级分析师嘅金秀美，对呢一次峰会做出咗咁样嘅预测。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乜嘢，川普同金正恩都会将佢称为系成功嘅，因为两位领导人都对此做出咗大量嘅投入。所以峰会睇起嚟会好好睇。金秀美话，佢甚至认为有咁样嘅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喺谈判一开始就将一啲睇起嚟好好嘅嘢放喺谈判桌上，例如同意将一啲洲际弹道导弹撤出北韩，拆除或者系销毁零边设施等，使佢睇起嚟金正恩真嘅系朝向另一个方向走，使全世界相信北韩翻开咗新嘅一页。这个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他们跟着下来会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进行长时间的拖延。金秀美说，由于对北韩核项目进行核查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北韩在拥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动力要放弃它，因此金秀美猜测北韩会以无核化的承诺来换取时间，等待川普下台之后再说。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指出，峰会在早晨9点开始，然后有一个午餐，跟着还有很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车维德告诫说，做好看到意外情况的准备，因为这两位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使人吃惊的举动。一度被川普政府考虑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的车维德指出，北韩从1994年以来在无核化的声明上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就是在美国不再对北韩采取敌对政策的时候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北韩从来就没有对无核化做出具体的定义，对什么是敌对政策也都是很含糊不清。在车维德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要看看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是怎样提及无核化的。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做出具体的规定。如果有，那个就说明这一次峰会不只是一次拍照留影的机会。如果没有，美国不会因为这次峰会而变得更为安全。这一些专家一致认为，不管这一次峰会成功与否，北韩都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利益，包括国际社会在事实上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使金家政权获得合法性，金正恩实现了形象的大转变。他们预计如果情况进展顺利，金正恩还可能会获邀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甚至被川普邀请到白宫访问，并到海湖庄园举行峰会。与此同时，美国和北韩关系的缓和还减弱了国际社会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政治意愿。中国开始放松对北韩的制裁，其他国家亦都好难再对北韩实施严厉制裁。在金正恩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亦都好难考虑对他进行军事打击。而且金正恩是在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来到谈判桌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金秀美认为，峰会可能出现几种情况。 而且使他最担心的是，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他没有想到或者是知道但是不认为是让步的可能给美国带来各种后果的和平条约。这种后果包括减少甚至终止美国对南韩的承诺，减少或者是撤出驻南韩美军等等。加林认为川普总统不见得想同北韩签署需要国会批准以及好几个国家签字的和平条约，而是和平宣言。加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和平宣言并不会减少威胁，但是北韩会将这个当作借口，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会这样，就好像他们将北韩与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达成的协议当作借口，要求不再进行导弹防御，减少军事演习和制裁一样。在格林看来，这个是给北韩提供一个赠品。对于车维德来说，川普做的同一件事可能会引发两种最坏的情况。车维德说他看到两种最坏的情景，这个跟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将美国所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摆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来的没兴趣，美国在这里事做完了，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坏的情况将会是将所有的东西放在台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这个做完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使车维德感到担忧的是，北韩为这次峰会进行了45年的准备，而川普总统说他不需要为峰会做准备。他说一般进行这样的峰会，有关部门会为总统准备很多相关的材料，以往的总统都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些材料，但是川普总统可能不会怎样看。车维德认为川普不能够不做准备，否则会掉入北韩为他设计的诸多陷阱。这些陷阱包括：一、承诺签署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北韩模糊的在很遥远的未来进行无核化的承诺；二、同意北韩提出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即以行动换行动的无核化；第三是同意北韩提出的美国终止对北韩敌对政策。美国方面会将驻南韩美军导弹防御系统等的东西都放在台面上；第四，好像以前那样同意给北韩提供能源方面的协助以换取他暂停核试验；第五，是认为北韩愿意通过放弃核武器而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车维德说事实上北韩想要富裕的话，他早就富裕了。北韩想要的不是富裕，而是自力更生，一个不受外界污染的纯洁的北韩民族。车维德还认为美国在与北韩讨论广泛的关系正常化时，不提及人权问题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中国在这次峰会举行期间以及峰会后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格林认为中国最想看到的是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其次，中国希望美国和北韩关系改善，削弱美国和南韩同盟关系。车维德说中国能够在北韩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也都可以与美国合作，但是如果给中国不是这样做的机会，他就会做出这种的选择。车维德认为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不管峰会成功与否，中国都将从中获益。车维德说如果峰会失败，美国需要中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平壤亦都将需要中国为他撑腰。如果峰会是成功的，中国不需要要求美国撤走驻南韩美军，这个问题会自然地被提及。国会亦都会有人说朝鲜半岛现在和平了，美国为什么还需要在那里驻军，南韩亦都会出现很多美国为什么要保留美军的讨论。参加过北韩问题六方会谈的车维德还表示，如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会开始关注北韩的时候，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好可以为北韩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在可预见的将来扩大它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影响力。车维德说以前在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时候情况黑白分明，北韩做出挑衅时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中国，说你为什么不约束北韩，你能不能够加大对他们的压力，现在美国开始打开和北韩的谈判大门，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复杂， 所有的负担都在美国方面。公众会说，你能不能够更灵活一点，能不能够同北韩达成交易？车维德说，这个就是你打开谈判大门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